朋友，欢迎你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，收听为你提供的福乐人生讲坛。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周同培牧师，请你打开圣经来领受教导，愿圣经真理帮助你在主耶稣里结出丰盛生命的好果子。
不相信的人极力的抵挡，极力的抵挡。所以我刚才我说阴符的权势，阴符的权势不仅是死亡，不仅是疾病，不仅是黑暗，而是看不见人心里面的黑暗。他们就是抵挡，就是抵挡，没有理由的抵挡，说不上理由，就是要抵挡。当然他们有自己的私欲，有自己的地位权柄和个人的工作前途，身家性命财产都在里面，所以他们要抵挡。抵挡，抵挡，所以这是阴符在背后的权势，而不是仅仅这些人，无话可说。那如果你从路加福音记载的角度来看，这件事情还没有完，因为以后到了第四章，又继续发展，还没有完呢，继续发展。可是这里面呢，很有意思的，在这里，路加稍微把它断下来了一下，彼得在这里刚才的做了见证以后，说你们在神面前看合理不合理？他这些人呢，这个十四章十七节，他说呢，十六节说，凡住在耶路撒冷的人都知道，我们也不能说没有医治的事情讲不过去，唯恐这是越发传扬在民间，我们必须恐吓他们，让他们不再奉这名对人讲论。你们就算了吧，这个事情算了，但是。恐吓他们不许再奉耶稣基督的名对人讲论，于是叫了他们来禁止他们总不可奉耶稣的名讲论教训人。弟兄姊妹，这里征战什么？就是征战耶稣的名字，到底耶稣是谁？彼得约翰就说了伟大了不起的话，听从你们不听从神，这在神面前合理不合理，你们自己酌量吧。彼得约翰丢下这句话，我们所看见、所听的、所听见的，不能不说。这些人拿他官场拿他没有办法，想着办法，所以只好恐吓他们一番，就把他放了。可是这些人回去又很有意思啊，他们释放以后继续祷告。所以我说，他们了解什么叫权柄，他们明白什么叫权柄，他们继续祷告。然后这个祷告是引用了诗篇第二篇：万邦为什么争闹，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呢？世上君王一起起来，承载也聚集，要抵挡主，并主的受膏者。就想到耶稣基督受膏者，他们的祷告是什么？叫神赐下能力来让我们继续医治，然后使神迹奇事因着耶稣基督的名行出来。弟兄姊妹，当时他们就是相信耶稣基督的名字，所以产生大的能力，那大的神迹。这里我说刚才说呢，路加写福音书的写使徒行传加插了一句话，这里说什么呢？他说许多信的人重复以前在第二章所看见的，许多信的人都是一心一意的，没有一个人说他的东西有一样是自己，都是大家公用。使徒大有能力，见证主耶稣复活，众人也都蒙大恩，内中也没有一个缺乏的，因为人人将田产房屋都卖了，把所卖的价银拿来放在使徒脚前，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。第二次我们讲到房屋公用这件事情，在初期教会实行是很美的事情啊，因为他们都自动自发的。而且这里举了一个例子，什么呢？讲的巴拿巴，这个利未人巴拿巴呢，他就把田产家业卖了，他是居比路人。我想很有意思啊，你可以想象巴拿巴，他是一个利未人，他在他没有在耶路撒冷，他的家在什么？在居比路啊，他有田地也卖了，把家业拿来放在使徒脚前。所以你知道，虽然我们说利未人呢不可以有家产，但是当他离开了耶路撒冷之后，他一样在那里置买田产。但是这里很有意思啊，他为什么把田产卖了呢？我相信我有这样的想法，也许是对的，也应该是对的。为什么？他这个时候灵里面得着大的复兴，还不是抛弃财物的问题，而是他想要到耶路撒冷跟使徒们一起侍奉，他对于在基比路的财产不再挂在心上啊。你知道耶稣基督呼召人，你们要抛下你们的父母妻子儿女田产啊，这个兄弟啊，这个来跟随我。在巴拿巴身上很自然，因为他看见侍奉的机会，他 他是个立位人，圣爱应该侍奉的，可是因为他不在耶路撒冷，没有机会侍奉，他在外邦之地啊。为什么跑到外邦呢？那可能原因挺多的，因为我们知道以色列人灭国以后，这些人被分散到各地，他没有机会侍奉神，可是知道自己的身份。这个时候他看见使徒们所行的神迹，他怎么到耶路撒冷去的？可能就是在使徒行传第二章里面说的，他从天下各处来到耶路撒冷过五旬节的，他决定留在那里一起侍奉。他的名字叫巴拿巴，以后他们使徒们叫他劝慰子，因为他们从他的身上看出一个恩赐是什么，会劝勉人，会安慰人，他很会安慰人，他是一个心地非常善良的人。但以后也看见他带着保罗一起出去侍奉，所以这个巴拿巴怎么会把田产卖了？这是正常的情形，因为他的心全然归向主。可是使徒行传第五章里面讲了一件非常可惜的事情，是什么呢？就是有一对夫妻叫做亚拿尼亚和撒菲拉，他们因为看见了大家都在公用凡物公用，而且很美，而且说不定是有人就因为凡用公用得了好名声。所以你看第五章记载，有一个人名叫亚拿尼亚，同他妻子撒菲拉卖了田产，把嫁银私下留下几分，他的妻子也知道，其余的几分拿来放在使徒脚前。彼得说，亚拿尼亚，为什么撒旦充满你的心，叫你欺哄圣灵，把田地的下银私自留下几分呢？你不要以为这句话保罗彼得太野蛮了，或者说太要别人奉献而不择手段了。不是的，因为保罗有彼得有一个分辨的灵，他知道亚拿尼亚做的事情不干净，就说他不干净吧，不用别的话来形容，他的存心也许不是那样正确。他呢看见使徒们接纳这个大家凡物公用，把田产卖了放在他的脚前，他们也效法，外面的行为效法不是真正心里面要做的，不是因为心里面爱神爱主而抛弃一切来侍奉神，不是的。彼得说，为什么撒旦充满你的心，叫你欺哄圣灵，把田地价银私自留下几分呢？底下保罗彼得讲的问呢，彼得问这句话就是很厉害，他怎么知道的？圣经里面并没有交代啊，只有在这里记录里面说是他嫁衣私下留下几分，怎么知道？彼得怎么知道的？只有两种情形，一个呢，可能亚纳尼亚自己说出去了，但是我相信的可能性不大。另外一个可能是什么呢？彼得有分辨的灵，他灵里面觉得不安，这个人来奉献，他真的假的？所以他就问了亚纳尼亚，为什么你信奉圣灵呢？为什么撒旦你的充满你的心呢？而且他讲了一个理由，所以彼得的责难啊，彼得的这个事情的本末呢，这个撒菲拉亚拿尼亚撒菲拉事件的本末呢，是彼得因为有分辨的灵，他就质疑，他说卖了你价银啊，他说银价田地还没有卖，不是你自己的吗？所以这里你看见，并没有强迫人要把田产家业卖了，没有。耶路撒冷的人很多可能是穷人，没有田产家业，很多是有钱的，有田产家业的，他卖了，以有余的分给不足的，这是旧约里面就有称许的态度，以有余的补给不足的，这是我们公平，这是我们不是公平，而是怜悯的心。可是这个撒菲拉和亚拿尼亚撒菲拉在耶路撒冷可能是有田产的，他把它卖了，彼得就说了，田地还没有卖，不是你自己的吗？既卖了嫁银不是你做主吗？他完全承认私有制度，你怎么心里起这意念呢？你不是欺哄人，是欺哄神。彼得说你起的意念不对，所以我们在这里分析他的意念是什么，他的动机是什么。我相信第一个可能是沽名钓誉，可能是沽名钓誉，要叫人觉得说他是诚心要在教会里面一起来服侍的，他诚心是要把自己所有一切都放在一起共用的。那我刚刚说来侍奉主，加入门徒之家，这也是所有事情都拿出来，所有都拿出来，没有觉得勉强，因为我相信我们要撇下所有来跟随耶稣。这些人可能有这样想法，他虽然不自己行，但是大家都撇下所有来跟随，那我不撇下不行，落伍了嘛？可能我在他们中间就站不住脚，或者说别人会看我看不起。所以他可能一种沽名钓誉的心理做的这些事情，而且另外一方面呢，可能也是信心不足。为什么？嫁银留下来一分，自己还有点保障，是吧？等到是公用财产用完了，我还有点自己私有财产。所以这些不单纯的动机就显明他在神的面前心不正。 亚拿尼亚听见这话就扑倒断了气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扑倒断气，是不是心脏病发作，或者因为彼得太厉害，一下刺穿他 心思了，他受不了。但是我相信呢，还不是这些问题啊。这里说听见的人都甚惧怕，又一次出现惧怕。所以你知道早期教会的时候，圣经里翻作惧怕也是有道理的。这个惧怕我相信比第二章我们所讲的惧怕，第三章讲的惧怕，多一点惧怕，少一点敬畏。因为惧怕这个是可以敬畏可以惧怕，所以可以不同的翻译。可能是真的害怕了。这个害怕什么？害怕什么？第一个，我不敢随便加入这个团体啊，因为会死掉的。还有一个惧怕什么呢？我的动机存心必须在神面前清洁，不然的话神的审判临到我。所以这个惧怕有很多种原因。那他们呢，少年人把他包裹抬出去了。过了一会儿，他太太也进来，妻子也进来，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。可能因为他从外面回来嘛，还没有人敢告诉他。他一进来，彼得就问他了，跟他说：“你告诉我们，你们卖田地的价银就是这些吗？”可能价银太很少，彼得也知道了。他说：“就是这些。”那彼得又说：“你们为什么同心欺哄试探主的灵呢？埋葬你丈夫之人的脚一到了门口，他也要把你抬出去。”立刻夫人也不到死。弟兄姊妹，这对夫妇死的是不是冤枉呢？你们觉得冤枉不冤枉？可以说冤枉，因为他们可以不要把家业拿出来，可以不把田地卖了。他们卖了以后也不需要拿来奉献，也不需要说这一番很好的话。所以这里虚谎虚伪在教会中间出现的时候产生很大的问题。如果这些事情没有审断会怎么样呢？刚才我说他们是不是冤枉，但另外一方面，彼得能不能不理这些事情呢？他既然知道他们的动机不纯正，能不能不理呢？我想答案很清楚，因为如果人人都欺哄，这个教会就不是真实的教会，没有真理在其中，大家都是人骗人，虚假的很。很多教会为了维持人的面子，是有很多并不真实的事情，很可惜。所以神借着这样的机会，借着彼得所说的话，审判这些虚假的事情。你看第十一节，全教会和听见之事的人都甚惧怕，又出了又提了一次甚惧怕。所以这里神叫我们让教会的事情发生，为了要叫神的儿女惧怕，叫众人惧怕，这是一个可敬畏的地方，可怕的地方。所以当时很多的人可能因为这些缘故很稀奇，这种惧畏，有些人因为惧怕的缘故反而愿意加入教会，有些人呢因为惧怕可能果子不全，我不知道是哪一种情形啊。刚才我说路加记载这些事情，把这个事情安插在这里，其实我们前面所讲的事情呢还没有完。当使徒们行神迹的时候，你看又来了，十二节，是五章十二节，主借使徒的手行了，在民间行了许多神迹奇事。这里讲第三次了，第一次是二章四十三节讲的啊，那四十三节讲，这第二次，第三章呢没有讲，举了一个例子，讲到什么神迹奇事，这里再提主借使徒的手在民间行了许多神迹奇事。信的人呢都同心合意的在所罗门的廊下，其余的人没有敢贴近他们，百姓却尊重他们。弟兄姊妹，你注意到没有，我们上次说过，我讲第一次讲到耶稣基督口中教会说什么，你们两三个人同心合意，我就在你们中间，同心合意向我求什么我就必垂听，无论求什么都必得到。这里使徒教初期原型教会一个最可贵的事情就是同心合意，他们焦点集中在一件事情，因为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，因为耶稣是基督，因为他从死里复活，所以他们所有的焦点都集在这个事情上面。真正能同心的原因不是人跟人同心，而是一件耶稣基督吸引他们，让他们能够聚焦在他的身上，都是想到耶稣基督他是神的儿子，我们今天是蒙了何等的恩典，惧怕一样的惧怕，我们敬畏神一样的敬畏神，这个原因叫大家合一了。刚才我说使徒们第三章发生事情并没有了结，因为为什么使徒们继续在耶路撒冷行医治，怎么说，十五节，甚至有人将病啊， 甚至有人将病人抬到街上，放在床上或褥子上，指望彼得过来的时候，或者得他的影儿照在什么人身上。还有许多人带着病人和被巫鬼缠磨的，从耶路撒冷四围的城邑来，全都得了医治。医治的消息不胫而走，使徒有能力，这个能力是耶稣基督的能力，使徒有权柄，是神给他的权柄，不是因为他们虔诚，但是因为他们认识耶稣是谁，所以他们都来了。使徒们聚集耶路撒冷，这个情形呢，很像耶稣基督刚开始在地上传福音的时候那个情形，很多人听见耶稣的名声就来求他的医治。这个世界上很多人需要有医治，不仅是身体医治，心理医治，很多很多疾病，就是到了二十一世纪这么医学昌明的，还是很多疾病需要医治的，他们来求医治。好了，又是因为这些聚众，很多人被吸引来，他们又不高兴了。什么人呢？第十七节说，大祭司和一切同人，就是撒都该教门的人都起来，满心记恨，同样满心记恨，就下手拿住使徒收在外间。这里值得注意是什么？特别提到撒都该人。为什么提到撒都该人？因为撒都该人是一个非常理性的支派，理性。犹太教里面有很多不同的教门啊，有一个叫的法利赛人，有一个叫撒都该人，然后我们也知道爱生人啊，还有分瑞党，还有分瑞党，反正有各种不同的犹太人在一起啊。分瑞党是呢主张用武力来抵抗罗马人的，这个法利赛人呢是恢复律法主义啊，希望因着恢复律法主义成为敬虔的人啊，而成为蒙神祝福的民族啊。那这个埃森人呢是遗世独居的，他们在那潜心研究圣经，等候神的救主降临。那撒都该人是什么？撒都该人在当时是当权派，是祭司的，是你知道撒都该人，撒都是祭司的后裔，他们是在这里当权的，而他们因为自己手里执掌权柄，这个撒都该人的特性呢是不相信神迹，他们是非常理性的，理性主义的。撒都该人可能在旧约圣经里面呢，如果今天按照今天这个理性来分析呢，他们最靠近理性主义，凡事都是他们可以用自己的方法来解决的。撒都该人啊，而且他们正在当时呢是祭司的系统在撒都该人手里，所以他们来了。为什么来？因为使徒们本着耶稣基督传讲死人复活，跟他们既要的信仰出了问题。我们怎么知道这件事情？圣经里告诉我。啊，保罗本来是法利赛人，他在祭司面前、大祭司面前受审判的时候，看出一半是法利赛人，一半是撒都该人，他就说了：“弟兄们，我在这里受审，因为相信死而复活。”好了，法利赛人过来帮他了，因为他们相信死而复活啊，他也是法利赛人。那撒都该人呢，就不高兴，撒都该人不相信啊。保罗说了他的预见主的见证，他法利赛人说：“如果真的有什么鬼灵魂向他显现，那有什么不可以呢？”法利赛人相信属灵的事情，超然事情，可是撒都该人不相信。所以这个时候你看见撒都该人出来干涉了，他们禁止使徒们传讲福音。所以我说呢，这个教会继续在成长啊，原型教会 prototype 继续在成长，而且很多人得了医治，得了帮助啊。那么使徒们呢继续在民间行神迹奇事，而且信的人同心合意聚在所罗门廊下啊，大家注意到这里讲所罗门廊下，已经从美门口搬到所罗门廊下了。我的了解，所罗门廊下不是在圣殿的里面的，是在外院的地方的，而且很可能这地方是跟外邦人混杂在一起的地方啊。大家知道圣殿分了好几层，有最外面的外院，然后里面到了这个是又分了男院女院啊，男女分开的，还有一些外邦人的地方。如果你看圣经里面附图啊，很多圣经里面有圣殿的附图，你就知道所罗门廊下已经不是在圣殿内部了啊，不是进到圣殿里面去祷告的时候，不是了。所以这里呢，他们已经聚集在所罗门的门下，但是他们得到百姓的尊重。这里讲的百姓应当指犹太的百姓，而不是指外邦人。那信而归主人很多，越发增添，因为神迹奇事带来的能力啊，说那耶稣基督权柄能力带来神迹奇事，叫许多人得救，连男带女信的人很多。那弟兄姊妹，这里我们看见什么？一方面教会在继续成长，一方面有很多的问题出来了。 这些问题呢，有些是他们不能避免的，好像神迹奇事引起祭司长、引起法利赛人的攻击，这个是不能避免的事情。你说使徒们应该怎么办？使徒们只有坚持，而且因为面对面看见神的权柄和能力。但有些事情呢，凡夫公用制度从这里开始以后，从第五章事情发生以后，圣经里就不太记载了。可能因为亚拿尼亚和撒菲拉的事情影响太大，使徒们不晓得有没有发出命令。可是很多从此以后，你不看见圣经里面继续记载凡夫公用事情了，所以这个制度开始改变了。凡夫公用制度呢，变卖所有凡夫公用制度，自然的改变，因为这不能持续。啊，今天我们讲有很多事情是可持续的，有些是不可持续的。不可持续的事情，它是会慢慢消失的。为什么要提到原型教会？因为当一个 prototype 啊，一个车子刚刚上路的时候，它是可以发动，是可以走，是可以达到目的地。可是有很多的问题，不开车是不知道的。prototype 的意思就是说，它原型在这里，可是它有自己问题需要处理。我说教会的原型，神在耶路撒冷，基督耶稣复活又开始教会，是真的是个教会。可是他有他自己的问题，这些问题是因为他们不清楚神的旨意。你说要不要凡夫公用？圣经里凡夫公用教导对还不对？很多的教会看见了使徒行传第二章，就说真正的教会应该凡夫公用。啊，我以前刚刚出来侍奉组的时候，在 Goleta 靠近 Santa Barbara 那里有个小小团体，他们就在年轻人中间实行凡夫公用，都住在一起。以后我们在洛杉矶附近靠近 USC 住，也有一个Mom Taylor 什么的，也是凡夫公用，男男女女住在一起，产生很多问题。他们迷惑于一个思想，就是说凡是圣经里面有的都是好的，而不能加以分辨，而且不能改变。我曾经也觉得说原型教会蛮好的，但是因为看见了这些教会那么多历史，看见很多的变化之后，相信说神允许这些事情出现。为什么要叫我们分辨，要叫我们知道哪些是可持续，哪些不可持续。你知道我们讲插句讲一句话，有人说人民公社啊，这个共产党其实跟这不是有点像吗？可是能不能持续呢？当你什么这些都凡夫公用的时候，产生很多的问题，而且底下发生更多的事情呢，你就看见这个弊端慢慢出现了。啊，这里我们就暂时跳过，不讲使徒们怎么样再在这个耶路撒冷继续传道。很快我们就看到第六章。第六章讲什么？刚开始说也是好的，那是门徒增多，门徒增多不好吗？人多就有问题了。有说希利尼话的犹太人向希伯来人发怨言。希利尼话、希伯来话怎么意思？就今天话来讲，就是第二，就是讲英文的华人跟讲中国话的华人，很简单。好，那些第二代的呢，都是讲希利尼话的，受希腊话的影响。老一辈的、原始最早的希伯来人讲希伯来话的，这些讲希利尼话的犹太人向希伯来人发怨言，为什么？因为在天天的供给上忽略了他们的寡妇。啊，中国人说不患寡而患不均。他们不能平均分配。那十二使徒嘛，十二使徒叫众门徒来对他们说，我们撇下神的道去管理饭食，原是不合宜的。使徒们并没有把这些抱怨当作消极的事情，他们重新检讨。所以我说当初原型教会出现的时候，开始上路的时候，慢慢的问题出来的时候，使徒们很有耐心的对付，而不是一笔抹杀，所有的抱怨都是不好的。啊，有些抱怨是有道理，因为抱怨之后呢，看见问题的症结；有些抱怨是不好的。好，这个制度化呢是必须的。啊，制度化慢慢就开始不得已的。那怎么回事呢？他说呢，所以弟兄们，当从你们中间选出七个有好名声、啊，被圣灵充满、智慧充足的人，我们就派他们管理这事。但我们要专心以祈祷。传道为事，使徒们出来说话了。这十二使徒这番话被众人接纳，为什么知道呢？大众都喜悦这话，所以就拣选了七个人：斯提凡啊，那些大有信心、圣灵充满的人；又拣选菲利、伯罗哥罗、尼加罗、提门、巴米拿，并进犹太教的安提阿人尼格拉，叫他们站在使徒面前。使徒祷告了，就按手在他们头上。 正式的安立他们做执事。你注意到这些名字，很多都是希利尼的名字，希腊名字，表示什么？这是第二代的 Stephen， 斯蒂凡，这个希利尼名字，不是希腊，不是希伯来人的名字啊。所以这里的一半一半，还有一个外邦人，进的犹太教的安提阿人，尼格拉也在里面啊。所以这里你看见使徒们处理的事情。那弟兄姊妹们，这个分配不均呢产生的问题啊，这个特定的群体被忽略啊，说希利尼化的寡妇，那这个体制的发展呢，改变跟弥补是必须的。而且这里你要知道一件事情，这里发生什么事情呢？当他们做了这些事情以后呢，第七节说，神的道兴旺起来，在耶路撒冷门徒数目加增的甚多，也有许多祭司信从的这道。祭司也信从这道。刚才我说利未人，这个利未人巴拿巴，他投身进入这个教会的行列，跟使徒们一起侍奉，很多祭司也都进来了。当然这些祭司没有名字，可是我们知道那个群体产生的影响力量的确是很大。这就是初期教会的情形。刚才我一直在讲耶路撒冷教会有很多地方值得我们学习思想的，但是有很多问题呢也是不能避免的。比如说他们神迹奇事医治病患，这个是不可避免的。对于不能避免的事情，教会绝对不能妥协，不能避免。要不要宣告耶稣基督名？当然要。要不要宣扬福音？当然要。要不要宣告神的救恩？当然要。今天我们传福音，不管怎么情形，保罗就说了，不论得时不得时，务要传道，这个不能妥协的。即使为此受到攻击，受到逼迫，也必须面对，没有可商量的余地，因为这是真理。所以这里你看见他们一面使徒们大有胆量，他们祷告说求主赐下圣灵来，叫我们能放胆传扬，并且求主伸出手来医治病患，叫使徒行传第四章的祷告。他们继续做这样事情，大无畏，不怕，完全不在乎受到的逼迫。而且彼得讲了非常刚强的话，顺从神不顺从人，这在神这顺从人不顺从神，这在神面前合理不合理？不合理，你们自己商量吧，你们自己斟酌吧。他们撒都该人继续来攻击他们的时候，坐在他们说，彼得仍然刚强。他说什么？他们在被审判的时候，那他们把使徒带到公会面前，大祭司，你知道为什么带到公会面前？因为带到公会面前的时候呢，就是要把他们开除犹太籍了。这件事情严重了刚才我们讲的使徒第二次被囚禁了，又被囚禁了，坐在外间里面。那他们在这样情形里遇见的神迹其实才多的主的使者呢，夜间开了间门跑出来了，他们跑出来了，继续来传讲。有个人来禀报说，你们收在监里人现在站在殿里教训百姓，与守殿官和财役去带使徒来也不敢用强暴。那使徒们呢就说了，大祭司对他们说，我们不是严严地禁止你们不可奉之名教训人，你们倒把这道理充满了耶路撒冷，想要叫这人的血归到我们身上。彼得又起来说话，彼得和众使徒回答说，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。你们这句话跟你前面话更刚讲的，前面说什么？顺从人不顺从神，这在神面前合理不合理？你们自己酌量吧。现在倒过来，他说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，还是那句话，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。你们挂在木头上被害的耶稣，我们祖宗神已经叫他复活，继续坚持传讲耶稣基督复活的道理。神且用右手将他高举，叫他做君王，做救主，将悔改的心和赦罪的恩赐给以色列人。我们为这事做见证，神赐给顺从之人的圣灵也为这事做见证。使徒们大无畏刚强，所以有些遇见的难处不能避免，而且是好的，因为这里见证神的荣耀，并且在这些事情上面使徒们所表现的刚强威风凛凛啊，他们真的是为真理做见证。你知道到后来这个怎么解决的呢？加玛列说话了，加玛说，他们说出于神，你不要管他们，说他们出于人必要败坏。加玛列是谁？加玛列就是保罗的老师，以后就看见。所以路加很详细的记载 这个原型教会所发生的事情，有正面的，我刚才说有些事情不能避免，我们就不避免，按照真理讲，没有一样避讳不说，但有些事情呢不可持续，公有的制度，房屋公用制度，因着亚拿尼亚撒菲拉的情形暴露了人性的软弱。我不是说了吗，教会的问题都是人的问题，如果房屋公用没有人性的软弱都是好的，但是因为人性的软弱，鱼目混珠啊，良莠不齐，所以就停止下来了。我们可以说最早房屋公用是出于圣灵的感动，但是人的败坏，圣灵也把它停下来，以后我们没有看见在教会里面再有房屋公用，但是呢圣徒彼此帮补却成为教训，在保罗的教训里面很清楚说圣徒缺乏要帮补，其实他的原则就是房屋公用的原则，不过在实行方法呢有了改变。而且我说人的问题出来了以后，分配不均，统一分配当然有它的好处，可是分配不均引发的怨言怎么办呢？制度化，制度化呢必须有制度化，所以有很多事情在教会里不可避免，那就不要避免，必须面对。刚讲有些呢不可持续就不要持续，有些呢必须改变，必须制度化，必须在不得已中间。所以我们研究教会的制度啊，有人就说了，英文讲的更容易，叫 necessary evil， 组织化制度化呢跟人的自由是相违背的，但是不得不有的，不得没有，不可以没有的，叫做 necessary evil， 两者两害选其轻，所以还是有制度化的事情。那我再说有些事情不可避免刚强，有些事情不可持续，有些事情必须改变制度化啊，所以你看见整个的教会，原型教会耶路撒冷教会克服了很多挑战，有些是全，有些从撒旦来的，有些从人来的，有些各式各样的情形啊，撒旦来的，包括在内部所产生的问题。那原型教会耶路撒冷教会克服了挑战，继续成长，也可以说在成长的过程中间产生经验，使他们明白什么是教会，怎么样处理教会的问题。我说教会的问题呢，所面对一个问题就是人的问题。但另外一方面呢，我也很感慨，我们应当羡慕神迹奇事的能力，因为初期教会的发展就是因为圣灵的工作，不是我们的能力。我在说神迹奇事能力不是我们的能力，若是我们要得到这能力，就必须更深的认识耶稣基督，知道耶稣基督权柄，他的名字，因为他所赐下的名，这个名字所向无敌，锐不可当，音符就披靡退后，完全落荒而逃，这是耶稣基督名字。我们需要有人真正的认识耶稣基督是谁，好叫他说，好叫他的能力借着我们彰显出来。我在说使徒们不是故意谦卑，而是真正彻底认识我们是软弱的人，可是不是因为我们的虔诚和能力叫这人行走，可是我们所奉的名，拿撒勒人耶稣的名，因这个名字所给我们的信心，我们叫你们看见这个人全然好。这不是把荣耀归给神，而是真正的一个自然的事情，最基本的真理。怎么样能够行神迹奇事？不是你有能力，是耶稣基督有能力，是他的名有能力。你认识耶稣，你就能靠他的名刚强。我不想这里我们侍奉主日说那些荣耀得胜的事情，看见神的工作显出来的，但是的确我们刚开始侍奉主的时候，看见很多很多神做的奇妙事情。我在说每一个人得救都是圣灵的工作，所以传扬福音你一定会看见神的能力显在个人身上。有些人从各种捆绑里面出来啊，从酒精的捆绑，从毒瘾里面出来，有些人从很多败坏的习惯里面出来，神拯救他们。耶稣基督他的名字，耶稣是基督，他要把他的百姓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。所以说我们心中极其羡慕原型教会中间所显出来耶稣基督的能力，是吧？使徒们讲的话对我们大有影响，他说不是因为我们的虔诚和能力叫这人起来行走，但是耶稣基督你的名，并且所赐给我们的信心，叫这人全然好了。求主赐下当初的权柄， 把最早你给教会的权柄重新赐给我们，叫我们经历你的大能，叫我们看见你的作为，叫我们一同欢呼喜乐，因为许多人要因着你的名被吸引。主啊，你把你的名赐给我们，叫我们奉这个名传讲你的荣耀。主啊，你已经从死里复活，因着你的复活，你所赐下的名，你说天上地下所有权柄都已经赐给你了。说求主叫因着，求主借着因着你的名，叫神迹奇事多起来，说赐下你的能力给你的教会。我们把感谢赞美归给你，听我们的祷告，靠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
朋友，你有没有相信主耶稣呢？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核心，就是用耶稣真理来引导慕道友相信永生救主，并勉励基督徒在主耶稣里不断更新生命。如果你还没有相信神的话，就请在我们网页下端点击永生之道，信靠主而得到永生的祝福。